一定得要透过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到这真理当中，而主你真理就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所以我们求你现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当中，释放你的话语的全能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的滋润的造就。我奉主的名捆绑所有这些沉睡的灵要离开我们，捆绑这些所有的压制要离开我们，蒙蔽要离开我们，使我们得以透过主你的话语得着自由，得着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看到第33章，民数记33章。今天的经文有一点长，但是虽然很长，但是里面却有很多的过去的点点滴滴，其实也代表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跟着以色列百姓一站一站的在过。那我想大家看的都会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从信主，然后到生命受洗，然后开始经历到一些更新的过程，甚至我们人生也都走在旷野当中，我们也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都有发怨言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有就是想放弃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也会有骄傲的时候，甚至于也会有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但是这些时候，你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每一站每一站神都纪念，每一点每一个点点滴滴，甚至于神都没有忘记，甚至于连摩西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低潮的时候，神也把他记下来。那我想这是都是在成为一个最好的提醒，还有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来跟随神。今天我们要来今天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跟随神进入更新变化得着产业。跟随神进入更新变化得着产业。从昨天的经文就看到，我们看到有两个支派跟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之前到了摩押地之后，他们就不想要再过约旦河了，他们不想要再跟了，所以他们以至于他们的生命的到最后，他们的产业不见得留得住的。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从出埃及到后面他们昨天的经文为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其实要告诉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过程在训练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承受产业，而且不是只有得着好像短短的一下子而已，而是要能够承接得住。我们来看这个过程，首先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四节。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在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好，到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军队你把它圈起来，什么是军队？其实军队都代表它是一个有次序、有编队、有组织，而且是一个归属，而且有清清楚楚的目标，还有纪律的一个组织。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第一节说按着军队，然后按着军队出埃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神一开始在呼召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们是军队了，不是看他们是奴隶。当时以色列百姓经历过430年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但是以色列百姓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神是这样看他们的，原来这一群奴隶，这一群可能过去一直被辖制的，过去这些没有人生没有目标的胸无大志的这群人，普普通通的这群人，居然神给他们一个心意，就是成为一个有组织、有归属、有战斗力的军队。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后面他说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原来这个军队是有一个领袖的，有一个统帅，谁呢？就是摩西跟亚伦。所以也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神呼召我们受洗之后，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 我们虽然很普通，我们虽然曾经过去多段世界，甚至于在一些隐的如意当中，甚至于在某一些的奇遇当中，但是神看我们不是永远都是那样子的，那个只是过去，那个只是生命当中一个阶段而已。神要呼召我们进到新的阶段，神要在我们当中成就他的心意，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军队，并且所以当我们进到小组当中，进到教会当中，我们就会有权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一个讲到，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来的，他们不是说啊我想出来就出得来的，而是在，而且你看到摩西亚伦他们是第二节这里讲到，他们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这个行程的，也代表这个行程都是神所吩咐的。所以摩西亚伦也在神的引导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权柄的次序，这特别在军队里面不就是这样子吗？我的比如说我是阿兵哥，我的上面就有班长啊，班长上面还有排长，排长上面还有连长，连长上面还有营长，推上去到最后一个总司令。这很清楚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归属，属灵的归属在哪里？你的权柄是谁？很清楚吗？还是说今天这个权柄对我不好，明天来换一个，这个队伍的这个教会的气氛不太好，小组的气氛不太好，我就可以按着我心里面所要选择的来选择呢？好像去到大卖场就家乐福停车不好停车，好换大润发好了，大润发菜不好，来换别家好了。如果我们是用大卖场的心态在过教会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成为军队，因为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精兵。所以这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一个尾声的状况当中，尾声在权柄底下，所以你就看到摩西跟亚伦他们对神的尾声，即便他们在走旷野，即便他们过去在这个面对法老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仍然尾声于神，他们没有一开始来到法老面前，然后法老第一次不许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二次不许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三次仍不许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没有看到摩西跟亚伦他们说，上帝啊，我们出不去了，我们就住在埃及吧。你没有看到摩西跟亚伦他们这样回应神，他们委身在神的使命当中，他们委身在神所吩咐他们当中，以至于他们成为很棒的领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想这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领袖，我们真的要对我们的权柄委身。对我的提醒就是，我要对牧师师母的吩咐啊，或者是托付委身。然后当然神给我在敬拜的恩赐，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仍然在学习，但是我仍然需要委身在我的权柄底下，去遵着他们的吩咐来行。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一节第二节的部分。来，再来第三节，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天，就好像生日嘛，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生日。那我想这一天预表以色列成了民族的救恩，就是逾越节的次日。所以这里特别记载逾越节，我想神要透过他的百姓，透过羔羊的宝血，然后离开埃及。原来宝血是一个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代表我们一个身份的改变。过去我们是奴隶，但是因着耶稣的宝血，以色列百姓呢，在神眼中就成为军队。好，然后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当我们被呼召的那一天，就开始我们要走进更新变化的一个旅程。好，这里会看到有三个路程，路程出现了三次，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人生必须要不断的往前，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往前行。好，这里讲到在以色列人第一次他们人生勇敢的往前行，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只是因为只是因为羔羊的牺牲，然后呢他们就跟随他们的领袖就离开了埃及。后面讲到 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我们会看到，原来第一页第一个要离开的这个启动，以色列百姓没有做什么，他们就是遵命，就是把羊羔杀了啊，然后就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就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然后就预备无酵饼，然后预备这些东西，准备好要出发了。我们看到这个启动不是从人来，这个原来我们要脱离，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脱离这些罪恶，不是你我可以面对的。因为这里讲到埃及，讲到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跟随神，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脱离这埃及带来的这些辖制。所以提醒我们，从一致释放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需要常常依靠基督的宝血，常常回到基督里面，常常思想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就不会一直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特别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在一些瘾里面，在一些过程当中，甚至于在一些不饶恕里面，通常我们自己都不会发现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在过去我信主了第十年之后，牧师才有一次透过上帝，透过一个过程，就是透过别人对我的称赞，我才看到我里面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里面已经十年了，就是原来我里面有一个对我爸爸的苦，我自己都觉得我已经饶恕了，我也过去了，但是这个也影响到我跟权柄的互动的关系，我就会觉得在牧师的面前，我觉得我很委屈，我就莫名其妙觉得我很委屈，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做的都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十年，直到透过一次的事件，别人对我的称赞，然后我跟神祷告，神才光照，原来我在幼年的时候的伤害是从父亲来的，从权柄来的。那我也很想医治我自己，但是没有办法。感谢神，我就跟我的权柄说，跟牧师说，所以牧师就为我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带我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当我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才看得清楚，原来在还没有的，在看得清楚原来我的光景是怎么样。我的光景是，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孤儿啊，就是一个被从小被爸爸拒绝的，所以难怪我里面就会有一些声音，就是告诉我，我是被拒绝的，做这个也不好，做那个也不好，大家看着我的眼神，我就觉得我一定是什么又做错了，所以大家才会这样盯着我看，我就会很不自在。但是当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带我到基督耶稣里面，看到耶稣拥抱什么，在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我突然看不到别人的眼光，我突然别人看我，我突然旁边有一道光就把我包起来了，就不再是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启动这个救恩，真的需要靠着神的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脱离这样子的败坏。当我经历这样的释放之后，感谢神，我就得自由了，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可以坦然无惧的走出去，特别从我里面这些黑暗的诠释的这些谎言啊，甚至于这些声音啊，我就勇敢的可以起来面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起点，神要带领我们的起点，从救恩开始，以至于我们进到更新变化的过程当中。好，所以我们从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要一起，有一点长哦，我们一起念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到第48节，我们一口气把它念完了齁。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旁，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旷野， 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从勒萨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帕拉，从帕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摩哈摩拿，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葛哈吉甲，从葛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拿，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的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巴亚巴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伊比拉泰因，从亚门伊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好，我们看到落落等齁。好，从第5节到48节你会发现好像在看什么一样呢？好像在看我们公车的路线图，就这一站这一站这一站再下一站五泉西路站再来美术馆站再来哪一站，真的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里面常常出现两个单字，起行跟安营，起行跟安营。这40年起码这是有写在上面的。当我们对照以书记，对照出埃及记，出对照还有生命记，你会发现诶有的地方没写上去，或者是地名有点不太一样，这都没有错齁、哦。就是有一些地名他们可能是比如说在附近的地名，他写比较大的地名。所以你会发现哇，还有没有写在上面的一些小地方。人生就在起行安营，起行安营。最近我们搬家齁、哦。我真的发现搬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也发现原来人一旦安营之后就不太想要拔营。哦、那个起行的一言原文的意思叫拔营、哦、人安营之后固定下来，营钉下去之后，你就觉得啊，这里再怎么样不好，反正人是一个很容易习惯的动物，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就安逸于现况、哦、然后呢你看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虽然很苦苦哈哈，对不对？有没有安于现状？其实有啊。为什么？不然怎么会待了430年还没离开呢？对不对？如果真的受不了了，就决定我要走了嘛。但是你看他们待多久？430年。 有一个人说，哦，我工作做不下去了，我不想做了。好，但是你就看他一年复一年又继续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明明就特别是我们身边有一些 best， 你看他很苦，有没有？很苦啊，你要看他叫苦连天，但是你说那信仰说好不好？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是这样就好了，我这样也不错。就会发现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觉得 yes， 好像我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就觉得我大概受洗之后，我大概信耶稣之后，什么也不用懂了，因为我已经受洗了，天国是我的了。哦，然后我就现在这样继续这样就好了。我们当然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心态，就反正我已经受洗了，不然你还想怎样？哦，但是我想要跟透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说，得救不是最终的目标，得救只是一个起点。最终的目标，我们从49节后面看到，最重要不是得救就好。你看得救之后，上帝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得救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跟随。得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跟随。得救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跟随神。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然后就安营在苏哥。我就找几个比较有意义的地名跟大家说。第一个兰塞，什么是兰塞的意思？兰塞就是太阳之子。原来过去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啊，兰塞这个地方啊，他们过去就430年就住在兰塞这个地方。兰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过去约瑟跟埃及王法老求的一块地，然后那块地基本上也很肥沃，可以牧放羊群，很好的地，还不错啦。就牧放羊群来说，很肥沃的地，所以牛羊长得很好。但虽然后来做苦工嘛，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好不好？其实也还可以。要不然你看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回想到啊，在埃及的韭菜啊、葱啊，有没有这些蒜啊，这些东西，一定是他们觉得其实已经习惯了。然后这个兰塞的地名叫太阳之子，太阳之子，其实神在提醒我们，前面第四节这里讲到，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把长子圈起来。然后呢，这长子是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所击杀的，然后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埃及人拜的最大的神是谁？就是太阳神啊。哦，所以神在对以色列百姓说，离开埃及，不要再当太阳之子。你们是被我所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在今天新约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都是被耶稣基督重价赎买回来的。不管你过去的背景是什么，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你曾经被过继给偶像当义子义女都有可能，是对你立过什么约，但是你不再属他们，不再属太阳之子，你是属神的儿女。神第一个恢复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核心身份，我们是神，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所以你看神就带领他们离开过去的身份，要进到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住的第二个地方叫做苏哥。苏哥齁，这是中文很难解释，但是原来的意思叫做货摊。从这个货摊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在追这个字的字根叫做棚子。也就是什么呢？过去他们可能住在埃及都有房子，但是从离开兰塞之后呢，进到开始安营在苏哥，就开始露营了，开始要搭帐篷，开始过着会帐篷的生活，拔营，有没有？就是然后你的住的地方是可以拆的，可以随时移动的，也代表人生是客旅，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天路客， 我们在地上不是永远在这里，地上这一切也带不走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只有这些属天的产业才会流到天上。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在埃及430年了，可以自产的，我想今天台湾人来说，大概会买地的也都买地了，然后大概会做投资，大家都在那边开始有一些东西了，也都有觉得很稳定了。但是神不要我们单单把眼光定睛在地上，第一站离开这属世界的，进到成为一个天路客的过程当中，所以开始安逸在苏哥，我想这很妙的一个地名哦。好，然后接下来呢，从苏哥还要起行了，不是在苏哥说啊，我们就安逸在这个地方了，而要继续往前，要拔营，要安逸，然后就安逸在旷野边的以坦。以坦的意思就是与他们同在，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当时当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有云柱跟火柱在引领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要当我们得救了，开始要过属天的天路客的生活，而且呢我们要开始经历跟神的同在，要知道神都与我们在一起。然后你就会看到接下来八营七营，接下来他们会经历到一个，我跳了看哦，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他们经过海中，也就是他们经过一个洗礼，在洗礼前，各位不要忘记，在洗礼前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过红海的神迹。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刚认识的神，看到这位上帝离开埃及，好不容易脱离法老的权柄，脱离法老的军队的追杀，结果到了红海边，哇，前面是红海，后面有追兵，对以色列百姓来讲，那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挑战的开始。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信主之后也是这样，我就开始面临到一些奇怪，怎么会遇到我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呢？很多事情发生是超乎你能够掌握的，所以这时候其实神要训练我们，每一站神都要训练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他的身上，然后透过这些拔营安营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要调整，学习顺服。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第一个战士，遇到红海，哇，神就行了神迹。所以透过这些过程，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要让我们来经历他。所以当我们遇到生命的挑战，其实都是神在训练我们，神在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提升。好，你看他们走到了旷野三天，我们都知道这里没有写下来，但是为什么特别写下来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也代表说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啊，我累了我想安营就可以安营，有的时候是要在旷野继续的走，这也像我们生命的历程一样。有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为什么旷野那么久？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我过去住在北屯，我现在搬来南屯，在北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好像，上帝啊，为什么在让我在旷野绕那么久？在某一些生命的层面里面，为什么有一些我没有办法突破，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有一些过程，夫妻的关系在那边绕绕绕，牧羊的关系在那边绕绕绕，上帝，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埃及？其实已经出来了，你知道吗？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旷野？但是神没有，神的手没有离开，然后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会发现我里面也会很多的苦水，很多的委屈啊、苦毒啊、很多的感受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前进，在这个不断的前进过程当中，上帝在训练我们，对焦在他的节奏跟速度。那你知道我们都在唱诗歌，我们都会唱诗歌嘛？你知道诗歌是有速度的，诗歌是有节奏的。而上帝在看第五节到第48节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好像就在一个节奏当中， 有的时候三天的路程要继续走，但是有时候呢，上帝说，你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比如说到了以琳，这里有70棵棕树，12股水泉，哇，在沙漠遇到这样的地方，旷野遇到这样的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多留久一点？当我们开始想要多留久一点的时候，神说云柱就收起来，然后就拔营往下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吗？神的心跟我们的节奏不一样。我们的唱诗歌都知道我们要跟随的节奏，高低起伏。如果你唱诗歌不跟着节奏高低起伏，等一下唱唱看会变什么？就会很好笑，就会辣拍，对不对？就会走音。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人生的序曲，这是恩典的序曲。因为第一部分从兰塞一直到在腓立地，你会看到神恩典的手在引领以色列百姓，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其实从第五节到第14节，这里讲到的就是神恩典的手在引领以色列百姓，神在调整以色列百姓的步调。好，接下来第15节到第，你看到第15节到一直到第37节这一个小段里面讲到什么？在这一个旷野里面的序曲，刚刚是讲恩典的序曲，现在已经走到了真理的序曲。当我们你看到从腓立定开始，以色列百姓他们前以腓立定起行，他们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其实这个西乃就是指神颁布律法给摩西的地方。在摩西这在神颁布律法给摩西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律法才刚给而已，以色列百姓才刚知道，哇，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以色列百姓就在山下开始拜偶像金牛犊。我们就发现后面你看到很多地名哦，比如说西乃之后呢是在什么地方？在基伯罗哈他瓦。基伯罗哈他瓦的翻译出来意思叫情欲之墓。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我们每天吃这个玛纳已经吃到厌烦了，除了在那边把这个东西就是玛纳就这样把它揉成面团之外，把它烤来吃，要不然煎来吃，不然还能怎么样吃？可以，所有的吃法都研究过了，就只有玛纳可以吃。他们开始厌烦了，所以他们要求吃肉，结果神就让鹌鹑飞来，他们也果然吃肉了。但是吃肉，因为这些人贪心的人吃肉之后，马上肉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在情欲当中，这成了情欲之墓。这些也代表提醒我们，因为当我们知道律法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哪里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对焦。你会看到这里不断的显明很多，这个行真理的路的这个曲子里面，这个篇幅里面，他不断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命的光景。比如说有情欲的，像刚刚情欲之墓。接下来呢，在哈喜路这个地方提到米利安跟亚伦反抗摩西，挑战权柄，生命的问题一个一个不断的被翻出来，甚至于可能后面这里也可能可拉党的事件，大贪亚比兰背叛的事件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说，当我知道真理之后，这些不好的通通都要显明出来吗？神显明出这些问题主要不是要让我们被定罪，神显明这些问题主要是让我们去对付，去面对。我们都不喜欢我们的生命很赤裸裸的曝光在当中，我们都不太喜欢去面对。但是你要没有面对就没有办法往前，没有面对，你看到他们就继续不断的这一段旷野当中不断的起行安逸，起行安逸。我想大半的40年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这个被真上帝透过真理要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过程当中。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透过真理来解释，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对焦在神的话语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炼净。这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也是一个神爱的过程。 接下来看到38节一直到48节，这里讲到当以色列百姓40年过去了，这里讲到一个时间，就是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日，第一代的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人通通都死光光了，除了约书亚还有加勒。然后那40年后5月初一日又讲到亚伦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这里就讲到一代过去了，所以前面讲到拔营安营，我们真的是天路客，但是天路客也会有，就好像公车嘛，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们也会有下车的一天。但是神的使命，神的托付呢，他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他会有完成的一天，但是还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就这样子不见。所以必须要有下一代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代这一段，看到秀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以利亚过世了，亚伦也过世了，然后呢新的一代就兴起了，你就看到新的一代不一样。所以有所帮助我们在这个安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兴起下一代，兴起下一代的秀，下一代的承担一项使命。最后我们从49节我们请看到第56节来。
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抹直到亚伯斯丁。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所凿成的石，抢了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占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占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恼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好，我们看到前面讲到40年，其实也走过了40站。然后前面从兰塞起行拔营到49节，这里讲到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又是另外一站。从然后以色列百姓从耶斯莫直到亚伯斯丁这个地方，也就是靠着约旦河边在安营，准备要过去的应许之地。那在这个要过到应许之地之前，这里有讲到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有看到这个军队在过去40年，其实一开始你不会觉得他是军队，一开始怎么会像军队呢？一开始军队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就抱怨，军队怎么可能起来要反抗他们的领袖呢？是在军队里面通通要判军法的，你知道吗？在打仗的时候通通要拖出去枪毙的。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一开始真的搞不清楚状况，第一代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第二代兴起了，他们开始有秩序了。你就看到前面的秩序是以色列按军队圣经这样描写，然后摩西亚，然后再来是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到了第49节你看到这个编排，他说第50节然后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然后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会看到一个秩序，前面的秩序是罗虾推到上面，感觉好像是秩序是从下往上，但是其实你看到一个话语的传递的秩序是从上往下， 一个吩咐，一个命令，一个指令是从上往下的，一个意象是从上往下的。然后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承担我们的权柄的意象，我们一起跟我们的权柄一起来建造教会的意象，丰富教会牧师领受意象。我们在看牧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2000个人进到教会当中，那就会有2000个人，算一算大概会有500个家庭进到教会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备你自己要承接这样的意象？你是不是预备好要兴起领袖来承接这样的意象呢？因为不断的会有需要在我们当中，神的国要不断的扩张出来，所以你就看到神在40年当中不断预备他的百姓。他说呢，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所有的居民，这是一道命令吩咐，然后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在过去，神曾经这样交代以色列百姓，你不可有别神，但是他们知道却做不到。但是你看到后面，你会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照神的话来顺服来做，将这些迦南人都灭尽。然后53节说，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为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所以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发现训练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要分别为神。以色列百姓经过这40年，很多状况是搞不清楚，原来自己到底是属谁。他们自己觉得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埃及，我们想回埃及就回埃及，但是不是的。当他们回埃及，只是继续做努力而已。神的心意是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要承受产业。但是要承受产业之前，你要先知道你是神，你要先分别为圣，你要对付罪啊，对付情欲啊，对付老我啊。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的成熟了之后，就可以承受这些产业，而且怎么样？不仅承受，还要承受得住啊！不要一得着就流走了。他说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把住圈起来。住的意思代表什么？长久的居留。上帝不是要他们住进去耶插旗，然后隔天就被人家赶出来，不是的。他们是要去得着那地成为产业，所以他们需要很多训练。比如说第54节这讲到，你们要按着家世研究齁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年初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这是一个军队有的纪律啊，怎么样抽，怎么样分，怎么样得，不是说哇一窝蜂好像要抢那个厚奶茶一样，有没有？大家去 Costco 排队抢厚奶茶，有没有排队？哇，不是啊，研究按照次序，不是去买东西，去到应许之地，不是哇以自我为中心，我要得多少片，不要跟我抢。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百姓这样的状况进去应许之地，我相信不用2天就又被赶出来，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定自己。所以神要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到以整个群体为中心，整个教会为中心，所以不再是个人。所以个人人多的支派多的人多的就分给他多，人少的就少分给他。那地点呢很公平，用仇研究出来。好，然后这里55节再提到，55节16节再次提到圣洁，分别为圣的重要性。当我们不懂得圣洁，我们所领受的产业都将从我们指尖当中流走，这些属灵恩赐属灵的产业更多都会流走。所以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分别为圣才能承受产业。当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必须要走过更新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离开过去那些属世界，我们必须要对付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对付我们属老我的情欲的部分，以至于我们生命更成熟。 感谢神，当我经历过这些过程，牧师兄在我身上的紧张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显明的时候我很不舒服。那显明什么呢？原来显明我的夫妻关系是有问题吗？我心想，我们很好啊。当我觉得很好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的太太，她真的表达她的感受，原来这些事都不在神。原来先生从早到夜晚都在服侍，所以大地不流行。然后呢，太太、儿子呢，其次，当然神就放在最后了。那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服侍啊，回家也服侍啊，赶快把要做的事做好。但是我忘记了流行秩序。感谢神，就是说他们也很勇敢，对我讲这些真话。我调整我自己的流行秩序，才知道原来过去仅仅抓住的是大地，抓住的是产业，但是产业怎么来？产业是从根子来，产业呢是从在真理当中不断的被光照出来，不断的调整而来。当我这样调整过后，我才发现啊，我该搬家。所以我们就从北土搬到南土，决定的时间很快，搬的速度也很快。当我开始决定蚂蚁的那一天，我心里还在担心说，主，我们要在哪里安逸？我们只知道说要以会幕为中心，但是要在哪里安逸呢？你要为我们找一个落脚的居所。很感谢神，我们夫妻就开始一起祷告。过去是他找他的，我找我的，但我们知道意识到，哎，这是不一样的。一起祷告，那我们开始祷告之后，还是神很快一个礼拜就找到租屋的地方，然后隔一个礼拜就签约，然后神给我们是比我们过去的居所更好。但我相信现在它仍然只是一站而已。当我们的会幕，当教会要把你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随时把你随时跟着，跟着，直到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跟随的过程，我要放下好多，我要放下我过去在北京生活那些好吃的烤鸭店，我要放下那些很便利的生活，我要放下那些很习惯的模式。当我要离开那天，我还哭，我心里想说：天哪，主啊，我们真的要把你。那我会适应南土的生活吗？当时是很挣扎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你要拔营的时候，你也会像我一样挣扎。但是当你知道拔营是神的心意，拔营只是过程，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进到应许之地，你的心就会喜乐。感谢神给我这样恩典，现在我的比以前喜乐多了。我太太看到我说，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付出什么，但是我太太就在我就常会跟我说，我很谢谢你搬家，让我觉得很被满足，很被照顾到。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跟随的心，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自己，不断的拔营。我们也可能会在不舒服的地方安逸，但主啊，我们都相信这个过程，你要引导我们，你要带领我，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你的应许当中。这些应许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好叫我们一个甘心愿意跟随的心。也谢谢主，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来这些问题。这些状况感恩，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权柄来调整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预备好进到应许之地，一起承接得住这应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